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首都行政区被评为澳洲最佳居住地，全澳地方政府领导人齐聚坎经商讨澳洲未来。昆州政府公布预算案，新州多数托儿所缺乏员工，影响入托儿童人数。联邦议会成立跨党派小组，帮助更多妇女投身政坛。澳洲人工作幸福感全球排名第三。新州新增80架四轮驱动救护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一份关于澳洲社区福祉的指数显示，澳洲首都行政区连续获得最高分，第七年成为全澳最佳的居住地。6月12日，社会影响力中心发布了2021年社会进步指数报告。该指数报告追踪健康、住房、教育和福祉指数，并衡量了各州或领地满足其居民基本需求和为居民创造福利基础的能力。在最新发布的指数中，首都行政区总分最高，在水和卫生、人身安全以及获得基础和先进知识方面得分很高。惠州排名第二，在健康和福祉、住房、人身安全和获取先进知识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全国人口最多的州，新州位居第三，在水、卫生、营养和基本医疗保健方面取得高分。南澳排名第四，在水和卫生以及人身安全方面取得高分。而昆州在水和卫生以及营养和基本医疗方面得分很高，排名第五。排在第六名的是塔州，在水和卫生设施以及营养和基本医疗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仅优于在相同领域取得良好成绩的西澳。不领地在水、卫生设施和住房方面排名最后。社会影响力中心主任丹尼尔·洛格表示，社会进步指数结果显示，全澳各地存在令人担忧的差异，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虽然几个州和领地在供水和卫生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除惠州外，所有司法管辖区在提供适当且负担得起的住房方面都出现倒退。洛格教授表示，首都行政区在提供基本住房方面的得分在2021年降至7年来的最低点。调查结果表明，在全澳洲，获得可负担的适当的住房已成为一个首要问题。坎培拉消息，全澳地方政府领导人在坎培拉举行全国会议，讨论在面临自然灾害、数字技术落后和医疗保健短缺时，当地社区对政府日益增长的需求。澳洲地方政府协会这个星期二举行澳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区域论坛，主办关于气候适应性、技能人才短缺和网络连接的小组讨论。这次论坛将会彻底改变地方政府只关心垃圾、道路和市政费的状态。该协会主席斯科特表示，创纪录的450名地方政府领导人齐聚一堂，分享解决方案。从这个星期三开始，全国几乎所有537个地方政府都会参与这一全国会议，就100几项改革动议进行辩论。会议中将听取联邦地方政府部长卡森林卿、反对党领袖达顿和乌克兰驻澳洲大使米莱什尼琴科的讲话。一些地方政府呼吁联邦政府为救灾和灾后恢复提供更多资金，并在帮助地方政府实现净零排放目标上提供支持。另一些地方政府则希望在澳洲各地推出标准化的电动车充电网络，以推进国内电动车的供应和普及。由于担心澳洲乡村地区再次出现干旱，地方政府亦在寻求水循环利用方面的投资。连接互联网和移动网络亦是另一个主要议题。在所有次发达地区都面临全科医生短缺之际，各乡村地方政府正在呼吁联邦政府的支持，通过免除大学债务，鼓励移民迁往这些地区和改变教育途径来吸引更多的医疗人员。布里斯本消息，在这个星期二出台的昆州预算案中，昆州人得到了一份绝对关注生活成本压力的预算承诺。州长帕拉祖克表示，政府会拨出数十亿元用于缓解生活成本压力措施。昆州财政厅长迪克在星期二公布的预算措施中，昆州工党政府已发出各种补贴信号，以缓解账单费用和利率上涨给民众带来的困难，其中包括提高现有的175澳元的能源补贴。迪克还承诺增加医疗、住房和警务方面的拨款。迪克表示，预算需要在帮助解决生活成本问题和确保政府支出不会加剧通胀之间取得平衡，但迪克也排除了冻结税额以帮助降低生活成本的可能性。另外，昆州政府将拨款480万澳元给40岁及以下儿童资助的游泳课程。州政府还将以140亿澳元用于博伦巴抽水蓄能项目， 2-3-500万澳元修建一条从克顿到克什伦的7公里收费隧道，以缓解布里斯本北部的交通拥堵。缓解生活成本措施出台，是因为昆州政府在煤炭和石油特权使用费上收入大量增加。6个月前的预算更新预测，2022-23财年昆州将有52亿澳元的盈余，但实际数字可能会更高。根据昆州资源理事会的最新估计，2022-23财年煤炭公司将以特许权使用费的形式向政府上交136亿澳元，比预期高出约80亿澳元。说来笑死，由于员工短缺，新州每个星期有数千个家庭无法获得托儿服务。多达4%的托儿所报告话，他们被迫将孩子拒之门外。今年2月，澳洲托儿联盟对新州101家托儿所，其中大多数是全日托儿所机构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其中85%的托儿所由于员工短缺或资格不够而限制了入托人数，流失的入托名额从个位数到8位数不等，相当于多达2500名员工可以照纳的名额流失。仅一间托儿所每个星期就有320名儿童无法获得入托名额。在5月份的一次为期1个星期的调查中，72%的托儿所表示他们仍然会拒绝孩子入托。这些数据令到新州的托儿所员工短缺成为所有州中最严重的。相比之下，全澳范围内限制入托人数的托儿所只占56%。雪梨瑞特克雷西路早教中心雇主哈恩森说，其中心的等候名单已经排满，但他无法为住望的家庭提供名额，因为他找不到员工，也不想依靠临时工来支撑生意。托儿所联盟总裁望多表示，政府必须紧急解决人员短缺危机，并鼓励那些已经具备幼儿保育和教育资格的人重返职场。从7月1日起，金便宜托儿所法将生效。按照该法，托儿费补贴率将提高，并以全澳入托名额的需求会增加3.7万个。助理能源部长麦卡利斯特说，从7月1日起，全国很多家庭的托儿费将更便宜。平均年收入12万澳元的家庭，每年的托儿费将减少约1700澳元。坎培拉消息，澳洲国会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小组，将努力推动更多妇女投入政界，并加强担任公职人员的妇女队伍，作为培训和指导女性在各级政府中从事政治生涯的新动力的一部分。工党华裔女议员陈莎莉表示，这个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小组近期目标是指导和支援在国会大厦工作的女性工作人员担任领导角色或考虑竞选公职。陈莎莉说，本小组的主要目的是真正表明我们应该在议会中看到更多的女性，当绿党、独立人士和自由党国家党联盟中有更多的女性时，女性会得到更好的服务。该小组被称为妇女选举国会之友小组，亦将由自由党议员阿切尔和绿党参议员汉森扬担任共同主席。他将支持妇女选举组织的更广泛工作。妇女选举组织在3月获得了500万元的联邦拨款，用于为各级政府的女性候选人提供培训和资源，特别是来自多元化和代表性不足的社区的女候选人。联邦议会现在的女性代表比例创下历史新高，占45%，工党女性占多数53%，但自由党女议员的人数在上次选举中骤然降至30%以下。妇女选举组织负责人希尔表示，新成立的议会小组还将作为一个无党派论坛，在女性国会议员之间建立团结，并将在现在和下一次联邦选举之间举行活动，重点是提高女性在公职中的人数和地位。综合消息，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澳洲人在工作中的快乐程度在全球排名第3，仅次于美国和新西兰。知识平台 World 分析了105个国家30多万人的工作场所幸福感测试数据，衡量指标包括奖励和认可、信息共享、自由权、福利、激发自豪感和工作满意度。World 创始人普莱斯表示，一个快乐的工作场所需要在这6个指标中取得平衡，但由于管理人员和员工不断流动，想获得一个理想的快乐工作场所很难，必须不断衡量和努力。在他看来，很多企业正在经历通货膨胀和人才短缺的经济动荡，在提高员工的工作幸福感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这个与生产力、创新和利润直接相关。World 的全球调查显示，实现工作场所幸福感目标和经济成功的最大障碍是员工的离职意愿。 在对澳洲企业的调查中，离职风险合计为 43%， 这个意味着近一半的员工有可能在未来六个月内离开。澳洲的劳动参与度为 74%， 高于英国 72%。澳洲一直致力于引进海外人才，填补劳动力市场的空缺。很多中国人将澳洲视为理想的就业市场和居住地。澳洲内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底，澳洲一共有 59.5 万几名在中国出生的居民，比2011年同期多出 53.7%。这个令到华人成为继英国和印度之后，澳洲第三大移民群体。华裔移民的年龄中位数为 39.7 岁，比整体人口数据大 1.4 岁，华裔女性占 56%， 多于男性 44%。说来消息，新州卫生厅长帕克6月13号宣布，新州政府已经在全州范围内推出了80架新的四轮驱动救护车，这个将令到急救人员能够在具有挑战性的地表接近病人。这些专门制造的四轮驱动救护车用于标准救护车无法到达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乡镇和偏远地区。这种新型车令急救人员能够在丛林、沙地、水、泥和雪中更好地到达病人处。这个令到护理人员能够提供挽救生命的治疗和稳定，同时提供一个合适的方法来移动病人。新的福田陆地场养老200系列被修改为三座，允许设置担架和医疗设备。这种社区车不会取代标准的运送病人的救护车，但会补充标准的担架救护车车队。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车辆还将用于接病人，然后将其运送到标准担架救护车上，以便进一步运送。如果急救人员发现由于道路状况或地形困难而无法到达某个地点，他们可以通知控制中心，这样就可以从附近的救护站安排特别设备，例如这些四轮驱动车辆。帕克说，我希望我们的急救护理人员和急救人员拥有最现代化和最新的设备，以帮助他们提高最高质量的护理。这一宣布意味着我们的急救人员将能够更好地在最具挑战性和最恶劣的环境中为患者提供服务。这些特殊用途的救护车将加强我们乡镇地区和农村社区的医疗保健。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